Hello，大家好，清泉南下，哎，叫啥来着？
501南下之旅。
哎呦，三集仨名啊！第一集叫清泉南下，第一集，然后第二集叫南下之旅，第二集，第三集南京501南下，没换人啊，还是这些人。
还是
第三集，第三集。首先，节目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先回复一下上一期。留言的朋友的互动啊，
上一期我们的话题叫如果你到了60岁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啊，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到60岁的时候呢，我就去海南买一个离海近一点的房子，养养花，再养个猫，没事吹吹萨克斯，或者是自己整个马扎去海边坐着看海，
特别好。就是这个不用60岁，
嗯，
现在就可以。有人说哎呀，现在我去那边干啥？啥也不用干，真的，就是你就是主打一个融入，那边很休闲，哎，反正饿不着。
这位朋友说，我想在60岁的时候呢，我应该会戴一个老花镜在这留言。我感觉我29岁和30岁都不是一个状态，明显精神头下降了不少，记性也不太好，泪窝子还变浅了啊。他那意思就是，他30了，明显不如29，60的时候指定就是更完蛋。
你不也说就是19到20？
对，
然后那个29到30，
对，
30到，就是你一下前面那个十位数嘣，
对对对，
一变换就一下子，你觉得它是一个挺有仪式感的事儿啊，你变了，你能99到100的啊，你能99到100的，加油。
哎，这个孔龙啊，这我们的编剧啊，他说了，60岁属于中老年，现在的人寿命和体质都高，能做很多事儿。我能写故事，我还可以继续写。社保那点钱呢，我感觉够呛能够花。我继续写剧本，还能预防老年痴呆。我再种点菜，养头猪。过年了，两位哥可以来我这拉猪肉来。而且我预测那个时候，可穿戴沉浸式游戏外设会普及，在元宇宙的世界里，我们还都是年轻的模样。
啊，对，有科技的展望哈。但是你猪这个问题。你说你只养一头猪，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去你家一次。
还有就是说你养猪，我们是在元宇宙里面，就是概念性吃猪。你就比如说像地推天明说那个，咱们看那个电影啊，地球废品分装员，就瓦力那里面
啊，
每个人都胖呵呵，坐在一个悬浮的磁悬浮的一个小座里面。
哎，
然后呢你到午餐时间了，所有人在你这个小操作台上一点，比如你想吃宫保鸡丁，他想吃大腰子，然后这边这个想吃那个夫妻肺片，你一点，每个人面前都是一杯像奶茶似的，然后你就拿管喝，喝完之后他通过神经，通过什么原理，就让你觉得大家喝的都是一杯水，
骗你，
对，
用神经假的信号源骗你。
哎，这一杯水里面有碳水，有蛋白质，有维生素，膳食纤维，什么都有，保证你的营养的同时，每个人喝到的只不过是价钱不一样，味道不一样。
还是跟我说那个黑片白片其实道理差不多。
对对对，那你说你养猪，你是真养了一个猪，你还是一个虚拟的猪？
咱们节目里以前说真可以真养，比如说小区院里啊，有的你在一楼你养狗啊养啥，那养猪咋的呀，那玩意儿就是味儿，只要不味儿，只要它不吵闹，我觉得养啥都行。
这位朋友说我的60岁会和他一起互相搀扶，开着房车去旅行。
哎，这个浪漫。
哎，到各种有景色的地方，花海、山丘、山涧、海边，看星星、看月亮，坐下闲谈，走到哪儿玩到哪儿，沉浸式游戏。啊，你看有两个提到打沉浸式游戏的了啊。
嗯。
如果当时你们还活着，
呸，
差多少岁呀？差多少岁呀？
你跟我俩拼，指不定谁啊！我跟你说。
哎呀，然后他说这个到时候我们就一起玩游戏，一起冲啊。这位朋友说我是机械专业大二的学生，两位哥的节目总能给我一种很浪漫天马行空的感觉。
他竟然用了浪漫二字。
哎，他说感觉自己现在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在有限的精力和众多的选择中非常的苦恼，希望我能在60岁的时候达到一个真正豁达的境界。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不清楚怎么选择，我可能到不了那个境界，吓死我了。我心里说可能到不了60呢。
没有，这玩意儿这所有一切它都是你被时代浪潮推着走就行。有的时候吧，主动做选择挺累的，你被动，我现在啊，年轻的时候我啥玩意儿都主动权得掌握在自己手里，我现在就主打一个被动，
你让干啥就干啥。
对，哎，就是主打被动，让事儿推着你走，让时代推着你往前走，自己呢 闭上眼睛，
嗯，
哎，推哪算哪。
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女性我没记错的话，女性是78，男性是74。60的时候，就你按平均寿命活，你还能活14-15年。其实真应该好好规划一下子
啊，
哎，到时候干点啥？
今天我们依然有话题，
嗯，
今天我们互动这么一个话题，你说出一个你认为的南北方差异。
啊，
不管是气候、人文，然后思想、饮食，所有的方面，你觉得，差异最大的一个，
不要地域黑啊，地域黑直接给你踢出去啊。
对，不要地域黑，你谁地域黑，我跟你说，我上去我给你两下，我跟你说。先说说昨天晚上，
来，昨天晚上在天津，
昨天晚上就还是按照昨天吃饭的时候，
嗯，
那个模式，我觉得挺好，说说你的故事。
哎，
按个说啊，首先呢，我们是先跟董事长碰了面，因为董事长呢，在这个滨海新区啊。有一片这个
嗯
很大的这个产业园，
嗯，
而说这么大的产业园想要放我们的小狗啊，想要放小豆，那绝对是没有问题。
哎，
我们首先到一个地方是先安置狗，我跟坊哥先把这个狗送到了产业园，然后呢纷纷就呼呼就上纪念品，但是那个纪念品呢实在没有办法携带回长春，
是
安检不让查。但我是真相中了，哎呦啊，那小飞刀，对，一段寒暄之后呢，就董事长啊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住的地方。
嗯，
我们去住的地方之后也要出示三个身份证。
嗯，
我说出示三个身份证呗，分别拿出了三张房卡。
哎，
我说什么意思，
给我们三个人每个人单独开了一个双人间。
我说那正常来讲，我们整一个那个家庭套装，是吧？一个双人床，一个单人床啊，抽签谁抽着孩子那个，你就上单人床就完事儿了，
嗯，
对吧？给我们安排了三个单间，这整的就是特别的奢侈。
昨天董事长安排那个酒店啊，特别有意思，特别巧。他安排那个酒店，到时候那个我剪视频的时候我也会剪里面。就我们三个是随机选择的房间。而且最关键的是，哎，我不是办事儿去了吗？坊哥和 DJ 天明已经选完房间了，留给我那个房间的床头，他们不知道我那个床头，因为那我那房间他们没进去过呀。
对，
他们不知道我那个床头那幅画或者是照片是什么图案。你床头有个照片，你有印象没？
有印象。
对，我
那个码头，我那个是。
我那个照片和我昨天起大早跑到海边照的一张渔船归海。照片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
好像我瞅那个船都是那个，
一模一样。我说，哎，我说这个东西这简直是太巧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就是真实的故事往往比真实的事件往往比虚构的故事更离奇
啊。
有些事你编，你都觉得好像不应该这么编，这么编有点太假了啊，
老离奇了。接下来离奇的事情不断发生，天津这一站呢室友非常多，
嗯。
还有从北京来的，
是
啊，非得到天津来站一脚，坐一会儿，聊一聊，喝两瓶，唠吃，完当天还得回去，因为第二天有事儿。
嗯，
还有一个北京女室友，我说你吧，别来，挺晚的，你来又折腾的，就是我们对你的安全也不放心，死活就要来。完了，他说这么的哥，如果今天晚上我要临时加班什么的，
嗯，
那我就不去了。
嗯，
完晚上的时候就给我发了个消息，
果然临时加班
啊。我想跟他回来，我说太好了，但是我，然后这不就坐下吃饭吗？董事长开车啊，拉着我们一行人等来到了饭店。
嗯，
坐下一聊天，呜呼啊呀，你就说这个奇妙的事情，在天津，董事长和另外一位室友
居然还有生意上的往来，
认的，
哎，
认的，
嗯，
然后但是不知道彼此是室友。
哎呀，
我说我跟那个。没事，他这有他。我说跟那个那天咱们政委说的那个夫妻俩那感觉挺像的。
啊，
然后就坐下聊天嘛，开始每个人讲述每个人的故事。
嗯，
董事长呢是上学的时候因为爱做小买卖，
嗯，
被学校开除。上班之后因为爱做买卖，
嗯，
被公司开除。
是。
之后发现了，
还不如就做买卖。然后这个还有一位室友， 是搞科研的，
哎呀、
啊、学习成绩非常的优秀。
博士
啊，
博士，
博士，对、
嗯、
他之前是在这个十一高，
嗯，
对吧，学生非常优秀，在北京从事科研工作，主攻的是、
癌症，
癌症啊，就是要攻克癌症。他在现场啊，我不知道他是一种盲目的崇拜啊，还是说呢怕 DJ 天明给他两下子，迫于某种淫威，他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真正的学者，真正的搞科研的这种科研人员，居然大言不惭的在餐桌上瞪着眼睛说 DJ 天明作为民间科学家的一个理论他推测是对的啊，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啊，就也是民间科学第一次在这个真正的科学面前抬起头来了啊。然后呢他当时原话是这么说，
嗯，
我先跟大家说说我的那个理论啊，
记忆存储和提取那个理论。
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种情况，哎，突然间从你身边过去个人，然后他的杯子掉在地上了，
嗯，
啪嚓一下子，你就觉得，哎，
这一场戏之前我看着过，
对，曾经发生过，
哎，
就是在此时此地，这个人，
嗯，
虽然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
嗯，
我就是见过，
嗯，
这个事儿就是发生过，
对，
就是发生过，很多那个相关理论把这个啊称之为叫什么第六感觉，
嗯嗯嗯嗯，
我当然我看生动是星矢的人，我说第六感第七感不是这个意思啊，
嗯嗯嗯，
我就持反对的观点。后来吧，我就参悟嘛，我说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原因能够让你产生这种所谓的第六感觉呢？
嗯，
后来我通过民间科学的这个理论推测，
是
说就是这个杯子掉在地上，或者说此刻我正在说的这句话，我拍的这个手，
嗯，
你记住了。
嗯，
你怎么记住呢、
嗯、
你是把这一幕啊这个信息存储在你的大脑里，
但是它存错地方了，因为人的大脑呢，一个是用来这个存储这个长时间记忆的，
对，
哎，你存完之后呢，当你想要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你再把记忆中的这个库里面的这些资料再从里面提取出来。
说的更简单一点啊，就是从民间科学更靠近科学一些呢，就是啥呢，你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所有你的感觉到一切，你要记忆它，都带时间。
嗯嗯嗯。
比如说，哎，你此刻听的是几分几秒，你存、
嗯，
但是你这个时间当时标错了。
哎，对，
标到某一年的某一天，曾经过往上，
哎，
你才会有这种感觉。当时我就说，在节目里说这个理论。昨天在现场，
嗯、
这位北京来的这个
科学家，
来到天津的科学家，他原来搞癌症之前不是啊。攻克癌症之前的
是那个研究脑神经的，
研究脑神经学的，他的媳妇儿，他的爱人，
嗯，
和他是同行，
嗯，
也是搞这个的，
是
他们两个坐到一块儿，把我这个理论拿出来
进行了分析
推销，
嗯，
然后他俩共同认为，
嗯，
说这个是目前为止最合理的一种解释。
哎，你说会不会未来某一篇 SCI 论文，然后就是联合署名的作者里面就出现了你的名字？
我是那个淡泊名利的，不要写我，不要写我。我当场我就跟这个小伙子说，
嗯、
我说你呀、啊，回去你该搞你的癌症，搞你的癌症。
嗯，
你在课余时间、业余的时间，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这个给论证了。但是他也跟我说实话，他说哥，你的这个太超前了，就是民间科学第一次站起来啊，
站起来，站起来。
他说你的这个太超前了。现在我们的设备啊，包括所有的试验手法手段，没有办法去印证它。
嗯嗯。
但是我认为就是这么回事儿。
哎
哎，
你看看，
他呢昨天也给写了一封信
啊，
我昨天没看。
嗯。
我也给念一下吧。
他是在从北京来天津的车上写的。
对对对。张一哥，天明哥，这是我昨天晚上我特意没看啊，今天跟所有大家伙正在听的一起看。此刻我正在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我担心一个人啊，我担心一会儿人太多，很多话来不及讲，所以还是先写下来，字迹潦草别介意。我和501相识于2009年高二暑假，小区停电，我晚上无所事事， 抢来了我妈用来听小声畅谈的半导体。
看小哥的影响力还是厉害呀。
一顿调频听到你俩之后呢，每天晚上都听，直到高三学习太累，渐渐就把节目放下了。2011年我来到北京念大学，有时间了也没法听节目呢。因为那时候没节目。
嗯。
2012年我有了智能手机，我尝试网络收听，但一搜发现节目要停播，心中无限的遗憾。直到毕业，我再也没想起501。2016年我正在读博，每天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很无聊，就下载了个喜马拉雅，下载个荔枝吧，听相声，听小说。有一天鬼使神差的收到了南秦501。
哎呀
啊，我以为是听众录的老节目，
嗯，
点开一听，哎，怎么聊上绝地求生了呢？
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501它重新出现。
哎呦我天哪，501回来了。那时的我晚上还会看你的直播啊，对，在斗鱼的直播，还留下了和501唯一的一条互动弹幕，我印象很清楚。有一晚天明哥自诩为对魂，却频频被爆头。我说这个名字不好，听上去就已经死了。
对魂，对
魂。天明哥深以为然，就给自己换了一个称号。但是好景不长啊，节目又停播了。2019年春节我在学校没回家，之后呢这个新冠爆发，我被封在这个宿舍。整栋楼里就四个人，每天面对着墙发呆。再一次鬼使神差的搜了一下南秦501，再一次惊喜。这个时候节目已经改名叫麦克风啊。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失联过。昨天我老婆问我，从来没见过你追过星，咋就这么喜欢他俩呢？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可能是搞科研太久了，我的感情愈发的收敛，我的心过于理性，甚至有些冷漠。我喜欢很多歌曲，但从来没有去过演唱会，没粉过哪个歌手。我喜欢很多电视剧，但从来没有追过哪个演员，所以我自己也迷惑了，怎么就成了你们的粉丝呢？
嗯，
刚才来车站的路上我有了答案，其实我不是你俩的粉丝，我是南秦501这部作品的粉丝。这是一部漫长的作品，超过我看过的最长的电影、电视剧、小说。2009到2024，整整15年。这是一部平淡的作品，没有精心设计，没有跌宕起伏，就是两个人的生活点滴、柴米油盐、琐碎日常。26到40，慢慢的成长。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大巧若拙。而你俩恰好是这部作品的创作者，是这段故事的主人公。我今天来为了和主人公相聚，和故事作别。我合上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期盼下次再打开时出现新的章节。石阳，网名 Snowby 448 Snowby DMX 都是我。20244月8号，火车上，
不让。哎，凡哥，你
干啥？凡哥，干啥？
哎，凡哥，太吓人了啊！
嗯，好嘞啊，这个
很真挚，
很真挚啊！一个纯纯的理工科的小伙，最后呢，抒发情感的时候呢，这个文笔呢，不输一个中文系的这个文科生。
他层次递进，以及那个力道
是
很有力道的。
对，所以说啊，这个真情实感的流露啊，就会让你的笔尖呢，这个写下来的这个文字啊，让人特别有感触。
对
啊，哎，我为什么又要押韵？
啊，完了，就我就希望他早日啊，能够让这个科技更进步，印证一下我这个理论啊。
啊，然后昨天还有一个小伙呢，是挤奶的。
你按顺序的话，先说那个啥，那个他那个不太好形容，
那个、
是吧？
他叫啥？那个福田啊，福田头型的，就是那个
不是啊，不是啊，
这么绕
啊。 我旁边那小伙儿，旁边不是旁边那小伙儿是那个，
他自称是卖房子，
对，他是卖房子的啊，他是合同工啊，他没有正式编，这都是他说的啊。
昨天我们在天津的这几个室友都是来自于东北，
对对对，
多数的是长春，
嗯，
然后来到天津工作，到这边扎根儿
啊，他俩。
就这小伙儿、
嗯、
他是根扎的最深的，
对，他是在天津上学，然后呢娶了天津的媳妇儿，然后整个人呢现在就
那玩意儿叫娶天津媳妇儿，这玩意儿不是那什么入赘吗？
然后他整个人他就已经这个留在天津了，在天津生活啊。这个小伙儿我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就是啥呢，他总结了一个荔枝我们1000多期节目
啊，对，
他精选了94期，
我说
他自己有个列表，然后昨天呢在这个聚会上天津董事长已经跟他说了，让他把这个精选列表分享出来，
嗯
啊，就是
但是吧，就是这种精选呢、
嗯、
是因为对他的口味
个人向的、
哎、
个人向的，但是就是说他这个人有一个特别逗的一个点，就是他就听这些他喜欢的这些期的节目
啊、
嗯、哎，有一期节目他如数家珍，他天天听，就是那个
天天听，
就是说放假这个开学，就不是放暑假或者放寒假不得开学吗？
啊，
说开学前提前回到学校校园里面那个故事，他就喜欢那期，
然后他
如数家珍，他就听那期，
他好像都得听过几十遍的意思，
就
是、
哎、就听那期，他说他下课，哎，下课就拎两瓶啤酒回寝室就听那期。他这个习惯挺有意思啊，1000多期节目他精选出94期，然后反来覆去听这94期，他很多东西记得细节，因为他在饭桌上就频频的问我和 DJ 天明，哥你之前说那个，我俩说啊
想不起来
是吗，他说是多少多少多少期节目，标题叫啥啥啥啥啥，里面你们说的，就是这个收听习惯我们也是头一次见着啊。为啥说这个奇人特别多呢，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把节目精选出来，然后只听这些期自己最喜欢的节目，翻来覆去的听，这个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啊。然后他也是晚上有事儿，他公司晚上有事儿，他中间下班闯空来的，非得带两瓶白酒，但是后来我们车实在是装不下啊，就是在家
还带两瓶白酒，
带两瓶剑南春，然后那个DJ天明也不喝白酒，然后我们车也实在是装不下，就这个就心意就领了啊、
嗯、
心意就领了。然后再往那边转就挤奶，挤奶就是
咱能不能给挤个名？
挤奶，这个
他真是挤奶，
他是挤奶的。
嗯，
他呢是内蒙人。
嗯，
在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在长春读的高中。
啊、
嗯，现在呢又回到内蒙去工作和生活。啊，在一家乳制品工厂的，他是给乳制品工厂供应设备的，
他们厂子生产那个给奶牛挤奶的那个机器，然后全按照他的那个说法是全中国所有的牧场都得用他那个机器来进行挤奶、
嗯、对，
也就是说各位，我们你手里拿一瓶任意一瓶什么牌子的奶都行、
嗯、
就跟这个室友有关系，
对
啊、
嗯、他是把这个他不是研发，他应该是售后或者是什么、啊、
反正就是对，
就这个设备，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你别管是蒙牛伊利还是完达山还是这个辉山还是广德还是谁，你呢不得进牛奶吗、
嗯、
你这牛奶你进牛奶，那牛他得把奶给你啊对吧，你有这个过程啊，怎么给你呢，哎，这个室友给我们讲了，说牛怀牛犊，生完牛犊之后多少天之内是有奶，每天一头奶牛能产40斤，
40升，
那比40斤还多，翻一倍，
40升，
哎，能产40升奶，然后呢就用他们这个机器，奶牛呢就站在一个像平台似的传送带上
转圈
啊，牛就像那个音乐盒似的在上面转圈，
嗯，
然后这个奶就被机器就挤出来，再送给各个牛奶厂商，牛奶厂商再拿去巴氏消毒啊、杀菌呐、啊、做乳制品的，他就是做这个用的。啊，所以我们给他直接就定一个标签叫挤奶，再往下就是这个福田，大家都知道啊，你看这个灌篮高手篮球飞人啊，里边有一个
陵南队的、
对，就是有一个特别轴 特别偏执，然后呢，但是呢，苦练球技，
嗯
啊，当年跟三井有 beef，
对啊
啊，然后后来为了说我要超越三井，我要打败三井，然后后来三井又颓废了嘛，
嗯，
他在场上他俩一对一嘛，一对一嘛，然后这个就那个福田啊，基本功非常扎实的那个。就这个小伙输一个福田的头型啊，
这个小伙子是去年我们那个专场的时候他到了现场，
去年青春专场在临河街的那个青年之家我们的专场，他上台互动，他上台跟大林子互动，还获得了奖品，拿到了清泉的这个水杯啊。小伙呢在天津工作，跟董事长之间呢还有一些这个工作上的往来，
哎，
然后未来呢马上就要考研回长春读书了，
对，
哎，这是这么一个小伙，非常年轻，当天最小的95年的，
比我小12岁，
嗯
啊，后来那个喝点酒之后，就管我叫熟了，开始
熟了，哎，
小伙子放荡不羁，野性十足，然后呢，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小伙啊，他会被我们的价值观念所牢牢的吸引住啊，所撼住啊，其实是，挺不可思议的事儿，
不可思议。
因为我跟政委原来我们讲过说，咱们这个室友里面没有那个穿貂天天蹦迪的大妞啥的，因为你想穿貂天天蹦迪的大妞，她可没闲心听这些，
嗯，
对吧？当然我不是说这小伙天天穿貂去蹦迪呀、啊，总之呢，这个形形色色的室友吧，
嗯，
啊，众生相，让我们觉得，反复昨天晚上大家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你们得整啊，
得继续更新。
你们想办法啊，
嗯，
想办法整，咋整都行，哪管你们像寡人似的，时不时来一下都行。
我们指定会想办法，这个你放心，因为我们不整，我们自己也憋定。
然后看到大家这个，其实我知道大家挺喜欢，
嗯，
但是呢，也知道喜欢的程度挺高，
嗯，
但坐下来见着面之后，这种喜欢程度依然会很打动你。
是，
那么呢？都已经这种程度，你还会被打动的话，那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必须得整，
必须得整
啊，
必须整，
不管是为了什么都必须得整。
最后再说一下天津的早餐啊，我们今天早上
你说完天津早餐，你提醒我，我要说一下一路南下的厕所。
那你先说厕所吧，因为
我说完吃的再说厕所。可能就前面吃的一点也不香了啊，那就当扣题吧。今天我不是说那个、
啊、
说出一个你认为反差最大的南北差异吗？
嗯嗯，
我就说说这个一路南下厕所给我带来的这个见闻啊。
嗯，
在没出东北或者没出吉林之前、
嗯、
我们去的所有的服务区呢全都就是个服务区，
对。
你去撒泡尿，
哎，
完事了啊，
那个顶多有点那个烤冷面手抓饼，然后有点那个煎饼卷大葱、茶叶蛋和方便面啥的，
有开水能泡面之类
的、
啊。
有
的
地方有点那个小餐厅能吃个盒饭，
哪地了啊？就这么回事。越往南开，我们这不是一直往南方开吗？
嗯。
越往南开，这个服务区越复杂。
嗯。
越往南开，你越能感受到这个商业头脑啊，这个所谓的智慧啊。
嗯。
大家都在飞快的旋转，当开到哪儿的时候，我感有深有体会的呢。有一个服务区，我具体忘了是哪一个了啊，反正是往南边走了，
不是山海关就是唐山。
对，
嗯，
这个服务区啊，里面有卖这个的，卖那个的，这个已经我不惊奇了啊。这个服务区开始里面卖东西越来越多了，他把厕所修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远的地方。
对。
智取厕所一条路、
嗯、
这条路上你会经过它所有的商铺，
哎，
然后这样你无形当中就增大了你消费的概率。
它是什么土特产啊，肯德基啊，饺子馆啊，面馆啊，什么这个鸭货啊，超市啊，你得是经过了一系列的店铺之后才能到达厕所。
对，
哎，
最后一个到达厕所。
嗯，
我说哎呀，这个设计好巧妙，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只是把厕所放到某一个位置而已嘛、
嗯、
就是当初的设计。
嗯，
它是一本万利呀、啊、
对
啊，然后它是那个一直给你带来利好啊。
嗯
嗯，我说嗯，让我佩服，这是第一。第二，我去厕所
撒尿检测，
男生的那个小便池子啊，上面呢插着电的， 顶上有一个说两分钟尿检出结果，检测你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尿样呗。
嗯。
扫码，方哥还扫了一下码，方哥扫了码之后啊，原来得要钱呢。然后我俩就说那谁跟你扯呀？但是连电影院的这个按摩椅，有的时候都时不时会来一个。
嗯、
那厕所它反正它就在那儿呢。
嗯。
要不然也是个小便池子，你在小便池加上一个这个会死人吗？会死人不会，但是他总会有人，他就会来消费一下，
嗯，
是吧？
那是我都花30块钱测智商了吗？
啊，
嗯、
就是，今天早上又是咋的来着？忘了，反正呢，就每次上厕所都会给你带来一些，越往南边走，觉得大脑啊，大家的这个头脑啊越灵光，
嗯，
啊，这个就是我有一个小感悟。你说早餐、
说早餐啊，今天早上我们在天津吃的早餐，叫大姑，
大姑，
大姑，
就大姑吧，
就大姑啊，他这个不是大姑就是二姑，再不就老姑，反正就不知道为什么饭店起名都叫姑，
嗯
啊，
老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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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老姑大。然后你看我们那个北方。啊，或者不是天津也是北方啊，就是比我们往南嘛、
嗯。
我们东北呢，就愿意叫，二舅，
嗯
啊和二嫂，
哎、二嫂
对，这就比较多啊。你等那个到了天津这边的早餐店那各种姑，我们吃了嘎巴菜，吃了煎饼果子，吃了馄饨，吃了豆腐脑，吃了炸糕，首先早餐店人非常多，
哎呀想找个座儿那费劲，
而且它不小啊，它是10多个桌的那个早餐店。其次呢是有一种非常让你感到就是这个生活气息非常浓郁的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热情，无论是吃的食客还是收银员，还是在里面做菜的厨师，还是给你这个打菜的这个服务生，
他嘴都不懒，
非常热情，就是天津人的这个特质展现的淋漓尽致啊，愿意唠，热情。我说这个早餐，天津的早餐太好了，天津的早餐应该推广向全国。哎，以后你小孩，你像你在天津旁边那女孩，长得挺好看的，穿的挺时髦的，身材挺阿娜的。也那么杠尖一大碗那个嘎巴菜，
哎，
就是饭量都贼大，
夸夸就歘。
啊，对，你说天津那是为什么说这个早餐天津是这个主食之都啊？这个我说就正常来讲啊，一小碗粥一个包子可能就完事儿了。
嗯，
那个小女孩一个一大碗嘎巴菜，旁边一个煎饼果子，
嗯，
还有一小碟花生米咸菜。哎呀，大家的饭量都非常大。然后呢，吃完了之后饱撑的，这一天干活也都充满了劲头。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早餐都像天津的早餐铺这么好吃的话，那就很多人会选择起来吃早餐了。就不会说哎呀，我对付吧，或者我嚼口面包吧，或者洋人那个东西，
洋人，
洋人，天津太厉害，天津是港口啊。
嗯，
当年是不是那个。洋人进来了，
有租界，
从天津港进来了，有租界，那咖啡、面包，那玩意儿按理说不有的是吗？
有的是啊。
为什么天津没被影响？
嗯，
你看看天津的咖啡馆子，那当那个当年什么意大利风情区那边多啊，就是你看天津的咖啡馆子，它怎么没有煎饼果店多呢？
嗯，
就是它没法对抗，弱爆了。就你那什么可颂、什么麻烦、什么那个面包片子什么。你在天津那些早餐面前，在包子面前，在煎饼果子面前，在嘎巴菜面前，弱爆了，
哎，
弱爆了。
说这，我发现咱们行驶的这个区域已经进入到了卷香
啊啊啊啊！
煎饼果子是卷，我们即将到来的那个驴肉火烧
啊，
马上这个泾河北已经泾河北
了，就是饼往里炫东西嘛。
对，就是夹卷、包裹啊，
对对对对，
就是包裹之乡。
哎哎。所以说太好了太好了，我太羡慕天津人了，天津人这个早餐太丰富了，
丰富样式贼多。
嗯嗯嗯，
然后此刻啊，跟大家说说现状呢，这个我们已经离开天津继续向南，待会儿呢我要去一下那玩意儿不叫第二故乡，就是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嘛，啊，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沧州旁边东光，沧州不去了，因为我感觉我找不着，城市变化太大了，以前那个工作的地方呢估计也都黄了，我去一下东光，我家原来在那儿开过饭店，
嗯，
然后我是从那儿认识的我师傅
啊，
我师傅在那儿教会的我打碟，
是
啊，我是在那儿起步的，
嗯，
啊，到时候我去看看那些地方，再接下来今天晚上我们会入住济南，济南也有一个董事长给安排，
济南董事长，
这家大家太热情了啊，济南董事长给安排那个地方，就好像是一个
四合院。
不是吃饭的是个四合院，
啊，
说住的那个地方周围都是济南的
景区，嗯，
济南的这个董事长特别有意思，他从开始跟我们说啥时候来济南，来济南开始的第一天，
嗯，
他跟你唠那个发文字也好啥，三句话里面必带一句旅游推荐信息，
是他是不是干这个的，
可像了
啊，
就是他反复的说，哥你一定要听我的，一定要去我们这些地方走一走，
他是济南文旅的，
什么就是大家济南那几个有名，什么趵突这个泉那个泉嘛，
对对
啊，然后什么这个园那个园，就是说你一定要来一定要来，然后还说今天早上才几点呢，才六点多七点呢，
嗯，
就在群里面发微信，我们有一个南下那个吃景群，
吃
发微信
董事长群，
对，董事长说出没出发那意思，几点出发呀，就说你来你早点来，一定要早点来，完
不光吃饭一定要领你们上景区逛一逛，
后来他得知啊我这中间还得站一脚之后开始了，就不催了，
嗯，
你看这就是有素质，他也不是催你，
是
一看你这不能早来，马上开始转变套路了，明天你们晚点走，一定要去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就即使在我们那个说哎呀我们时间可能不是很充足啊，够呛能溜达上了，他还补了一句，他说咱们吃饭那个地方对面有一个啥啥啥
啊，
咱们饭前利用半个小时时间也可以去逛一逛啊，济南文旅的工作人员
说，所以我特别好奇啊，我太好奇了，这个室友
好奇好奇
啊，今天晚上我真的我倒要看看，就是他呀，嗯嗯，领咱去了之后他是如何给咱介绍的，你别领了之后你说来看吧，那你啥呀，看看他是如何话术介绍的，
能背下来然后呱呱讲这块发生过什么小故事啊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今天互动话题就是再一次强调啊，严禁地域黑，
地域黑的马上给你踢出去啊，
谁如果但凡是地域黑，如果你不明白地域黑啥问题啥意思的话，但凡是你说哎呀我讨厌哪儿哪儿，完我觉得哪儿哪儿咋地咋地差劲，我都但凡是你说这我是说南北的差异，
对
啊，你
没说好坏啊，
对，没说好坏，是差异不一样的地方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互动，然后明天的节目呢一开始会回复大家留言，好了，
拜
拜。